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最近我们研读关于以色列人不断落在失败、被惩罚，然后得拯救的循环中。我们似乎从没有得到教训，不过神的百姓的经历却显出神是何等满有怜悯。今天我们会看到，由于以色列人一再犯罪堕落，所以神第一次拒绝饶恕他们。神的真正态度是怎么样的呢？查考圣经之后就自有分晓了。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上一次的背景，然后进入士师记第九章22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认真学习主的真道。好了，我们今天呢讲解士师记的第九到十一章。士师记第九章22到25节说，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3年，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示剑人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这是要叫耶路巴利70个儿子所受的残害归于他们的哥哥亚比米勒，又叫那流他们血的罪归于帮助他杀弟兄的示剑人。示剑人在山顶上设埋伏等候亚比米勒，凡是从他们那里经过的人他们就抢夺，有人将这事告诉亚比米勒。加勒这个小子啊，就是以别的儿子，是个多嘴多舌的人。他跟他的兄弟一起去示剑，他对示剑人说，嘿，好家伙呀，亚比米勒是谁？示剑是谁？是我们服侍他呢？他不是耶路巴利的儿子吗？他的帮手不是希布勒吗？你们可以服侍示剑的父亲哈抹的后裔，我们为何服侍亚比米勒呢？这是第28节。换句话说呢，亚比米勒是个外人，我们应该服侍哈抹家，让他们做王。但愿神让我管理这些人，因为我真的能好好的管理好他们。亚比米勒是谁呢？如果你们信任我，我就可以除掉亚比米勒。29到38节说，唯愿这民归我的手下，我就除掉亚比米勒。加勒又对亚比米勒说，增添你的军兵出来吧。一宰希布勒听见以别的儿子加勒的话就发怒，悄悄地打发人去见亚比米勒说，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弟兄到了示剑，山或城中的民攻击你，现在你和跟随你的人今夜起来在田间埋伏，到早晨太阳一出你就起来闯城，加勒和跟随他的人出来攻击你的时候，你便向他们见机而作。于是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众人夜间起来分作4队埋伏等候示剑人。以别的儿子加勒出去站在城门口，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从埋伏之处起来。加勒看见那些人，就对希布勒说，看哪，有人从山顶上下来了。希布勒说，你看见山的影子以为是人。希布勒说，不是，只是太阳上升出来的山的影子又沉下去，看起来呢就像是个人。加勒又说，看哪，有人从高处下来，又有一队从米厄尼尼橡树的路上而来。希布勒对他说，你曾说亚比米勒是谁，叫我们服侍他。好吧， 你所夸的口在哪里呢？这不是你所藐视的名吗？你现在出去与他们交战吧。好啊，你不是在自夸吗？你说亚比米勒是谁？他就在这儿，去抓住他吧。你不是说要是他在这里就可以杀了他吗？士师记第九章的40到49节说，亚比米勒追赶加勒，加勒在他面前逃跑，有许多受伤扑倒的，直到城门。亚比米勒住在亚鲁马。希布勒赶出加勒和他弟兄，不准他们住在市涧。次日明出到田间，有人告诉亚比米勒，他就把他的人分作三队，埋伏在田间，看见事件人从城里出来，就起来击杀他们。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一队向前闯去，站在城门口。那两队直闯到田间，击杀了众人。亚比米勒整天攻打城，将城夺取，杀了其中的居民，将城拆毁，撒上了盐。事件楼的人听见了，就躲入巴利比利土庙的卫所。有人告诉亚比米勒说，事件楼的人都聚在一处。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就都上撒门山。亚比米勒手拿斧子，砍下一根树枝扛在肩上，对跟随他的人说，你们看我所行的，也当赶紧照样行。众人就各砍一枝跟随亚比米勒，把树枝堆在卫所的四围，放火烧了卫所，以致事件楼的人都死了。实际上呢，是把在事件楼避难的人呢全部烧死了，男女约有1000，看来那座楼啊真的很大呀。第50到53节，亚比米勒到提贝斯，向提贝斯安营，就攻取了那城。城中有一座坚固的楼，城里的众人无论男女都逃进楼去，关上门，上了楼顶。亚比米勒到了楼前攻打，挨进楼门，要用火焚烧。有一个妇人把一块上磨石抛在亚比米勒的头上，打破了他的脑骨。磨石呢是由火山岩造成的，我看过的磨石呢都很重，大概有400-500磅重。这里说呢，那一座楼里啊有一个妇人拿着一块磨石，正好呢老亚比米勒就站在楼底下，想点火烧那座楼的门，那个妇人呢就把那颗磨石抛下去，恰好就打破了亚比米勒的头骨。他就躺在地上，对拿兵器的少年说，拔出你的刀来吧，杀了我吧，免得让人议论我说他为一个妇人所杀，真是骄傲啊。他都要死了，还在担心自己的面子，但是这个样死了有什么分别呢？于是呢，少年人把他刺透，人们就不能说他是被一个妇人杀死的。所以呢，亚比米勒被杀了，他呢杀害基甸儿子的罪行，最后呢得到了报应。好，我们继续看士师记的第10章，我们会很快的研读这些士师的事迹。士师记第10章1到6节说，亚比米勒以后，由以撒家人朵多的孙子普瓦的儿子陀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沙密。陀拉做以色列的士师23年，就死了，葬在沙密。在他以后，有基列人雅尔兴起，做以色列的士师22年。他有30个儿子，骑着30匹驴驹，他们有30座城邑，叫做哈沃特雅尔，直到如今都是在基列地。 然而死了就葬在家门。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这里呢，我们又看到以色列民背逆神，开始去拜他们周围的每一个假神，真的是难以理解，但是他们确实是这么做了。这里记载的呢，又是一次被盗的事迹。实际上呢，在所记录下来的记载中，这是以色列民第六次的背叛，他们离弃神，开始去敬拜和侍奉别的假神。在耶利米时代，以色列人又背逆上帝。神对耶利米说，有哪个国家、哪个地方的人背弃他们的神呢？然而以色列民却背弃了我，背弃又真又活的真神，去敬拜别的神。他们背弃了活水的源泉，为他们自己挖了个储水的槽，却不能储存一点水。士师记第十章的七到九节说，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从那年起，他们扰害欺压约旦河那边住亚摩利人之基列地的以色列人共有18年。亚门人又渡过约旦河去攻打犹大和便雅悯并以法莲族，以色列人就甚觉窘迫。那时候住在约旦河东边的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受到亚摩利人的压迫，在以色列这些支派的人住进来之前呢，亚摩利人已经在这一带居住了，但是后来亚门人又经过约旦攻打犹大、便雅悯和以法莲人。士师记第十章的第十节，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这是双重的罪过，第一，离弃了神，第二是侍奉了朱巴利。第十到十四节，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这时候以色列人进入历史中最悲哀的时期，因为神说，哎，我曾经从埃及人、亚玛利人还有非利士人等等人的手中拯救过你们，但是现在你们离弃了我，我呢不会再拯救你们了，你们去求你们所选择侍奉的神吧，让他们来帮助你们吧。要是一个人犯罪抵挡神的恩典到了一个地步，神呢可能会任凭他存邪恶的心思，神放弃了我们，结局呢就是这样。神对耶利米谈论到以法莲说，嘿耶利米，不要再替以法莲祈求了，如果你还要祈求，我就不听了。神对何西阿说，以法莲已经离弃了他们的神，不要理会他了。神的意思是说，我放弃了，不要再理会他们，我已经忍受不了了。可悲的是，当神谈论到某个人的时候说，哎呀，够了，我不会再拯救你了，你选择去侍奉别的神，那是你的选择，好吧，你去求他们好了，让他们来救你脱离苦难吧。人们常说，不管你敬拜哪一个神都是一样的，所谓条条大路通天堂，这不对。 你侍奉不同的神，结果呢会很不一样，尤其是在你遭遇苦难的时候更是不一样。当你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那种差别就显明出来了。神说，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吧，但是那些偶像呢不会帮助你们的。史诗记第十章的十五和十六节，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的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我想神的心真是太软了，以色列百姓做正确的事，神就再次去解救他们。这一次神选的是基列人耶弗他，在第十一章记载他是第九位士师。士师记第十一章第一到第十节说，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弗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陀伯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过了些日子，亚门人攻打以色列。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基列的长老到陀伯地去，要叫耶弗他回来，对耶弗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耶弗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出离父家吗？现在你们遭遇急难，为何到我这里来呢？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门人征战，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耶弗他对基列的长老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换句话说呢，你愿意我管理你们吗？士师记第十一章十一到十三节。于是耶弗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弗他做领袖，做元帅。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弗他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呢？亚门人的王回答耶弗他的使者说，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占据我的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约旦河，现在你要好好的将这地归还吧。这里讲的呢有点像是绵绵不断的仇恨。耶弗他派人去对他们说，嘿，你们为什么跑来抢我们的土地啊？他们就回答说，嘿，我们老早就是在这里的，你们想都没有想到要来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住在这里了，是你们来抢走了我们的土地。耶弗他就打发人送去另一个信息，说，不是这样的，我们本来很想跟你们和平相处，但是你们来攻打我们，因为你们来攻打我们了，所以我们就要把你们赶走，这样呢这片土地就是我们的了，我们一直住在这里，你们为什么不早说这个土地是你们的呢？既然是你们的土地，为什么不早就占领它呢？所以我们就住在这里了，这里就是我们的土地了。这样呢他们就开始打起仗来。在这个时候，耶弗他向神起誓，他说，耶和华呀，如果你把亚门人交在我手中， 如果你让我打赢他们，那回家的时候呢，就一定把第一个从家里出来的人当作燔祭的祭品献给你。神把亚门人交在耶弗他的手中，他打胜仗回家，领着军队回去的时候，是谁第一个出门来迎接他的呢？是他的女儿，是他唯一的孩子。他的女儿拿着手鼓跳着舞出来，还唱着自己做的歌，歌颂他的父亲取得伟大的胜利，也歌颂伟大的父亲啊等等啊。当耶弗他看到女儿从大门出来的时候，他就悲痛地说，爱在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他女儿说，父亲啊，你向神许了愿，就照你许的愿行吧。耶弗他将所许的愿告诉了女儿，他女儿说，你既然向神许了愿，就要照你所许的愿去行，但是请准许我离开家两个月，跟朋友到山上去，好哀哭我终生为处女。所以呢，他女儿就到山上去了两个月，为他未出嫁就死而哀悼。第39和40节，两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此后以色列中呢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遍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4天。从这段圣经中的上下文来看呢，显然耶弗他做了一件可怕的事，他真的把女儿呢献上给耶和华。但是我深信神是不会要他这样做的，神也不会允许他这样做，把人当作祭品献上，这是神所严严禁止的事。如果耶弗他把女儿献给了神，那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不是神命令他这么做的。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次呢我们继续来查考士师记，请您记得准时留意收听。
神的道路是测不透的，我们很难理解神为何这样做，某些事的来龙去脉我们无法掌握。正如查克老师所提到的，把人献给神为祭物是神不能原谅的。所以耶弗他的誓言是他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的。今天分享一位听众来信呢，是很具有鼓励性的。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很喜欢您的节目，请继续为我讲解圣经，每天早上上班前我一定收听这个节目，听完之后我觉得全天都得到足够的装备。非常感谢您让我们能下载节目的信息，太方便了，谢谢您，请继续提供我们这个节目。他又问查克老师，您知道听众这么评论您的节目有什么感想？查克老师，在我们开始一天工作之前，能先听到主的话语是多么宝贵啊。
非常感谢主和他所做的工，主呢能使用像我这样的人，通过我去帮助别人，叫他们能够更完全的、更丰富的明白主对他们的爱。我想呢，那是非常重要的。我每天开始一天的工作之前呢，总是先等候主，聆听主对我的说话。我想，如果每一天都有一个好的开始，通常呢，这一天就会有好的结束。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呢，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好，谢谢查克老师。 下次我们讲到以法莲人来找耶弗他，他们说的话跟早年对基甸说的一样，耶弗他跟以法莲人的冲突越来越激烈。好，这是下一回的主要内容，请到时候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Thank you.